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杰心在此向您问安，很高兴我们又能够按时的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张老师要继续讲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里被揭示了许多重要的真理。在基督里这个用语在以弗所书这卷书中被用了36次，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领受各样属灵的福气，而我们所有的实际生活都应该以活在基督里为依归。另外，以弗所书中也强调了神为教会设立的永恒旨意和计划。同时，我们也读到这卷书从各个不同层面去强调圣灵在信徒生活中的重要作为。我想，若是信徒们想要有更坚定的信心，以及更好的属灵根基，那这一系列的讲课就不好错过了。来，这时候让我们一起听课，听张老师讲《以弗所书》第三课。
姐妹们平安，我是张老师，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神学院见面了。今天我们要开始讲解以弗所书第一章15到23节。在还没有开始上课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帮助我们完成了第二课，现在我们将要进入第三课的远读，请天父赐给我们聪明和智慧，让我们可以听得明白，也让我们学习到应该学习的功课。求你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帮助讲解的老师能够将你的真理讲得清楚，让我们听得明白。也恳求圣灵引导我们这段学习的时间，从开始到末了。我们如此的交托祷告，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在还没有开始讲课之前，让我公布上一期的答案。上一期的问题是，请描述保罗所描写的7个属灵的福气，这7样福气是什么呢？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们。 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可见上帝是何等的看重我们。第二个福气，上帝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使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上帝的子女。第三个福气，上帝使我们在基督里得蒙救赎，因为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恶，又把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让我们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就是永生。第四个福气，上帝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了他的旨意，让我们可以明白他的心意。第五个福气，上帝使我们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成为一家人，不分彼此，相亲相爱，生活在上帝爱的家庭中。第六个福气，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丰富的天上的产业，有一天我们可以完全得到这份丰盛的礼物。第七个福气，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圣灵作为印记，表示我们是属于上帝家里的人。此外，圣灵也作为一个凭据，让我们将来可以领取一切天上的福气。这七样福气是什么呢？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们。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可见上帝是何等的看重我们。第二个福气，上帝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使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上帝的子女。第三个福气，上帝使我们在基督里得蒙救赎，因为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恶，又把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让我们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就是永生。第四个福气，上帝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了他的旨意，让我们可以明白他的心意。第五个福气，上帝使我们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成为一家人，不分彼此，相亲相爱，生活在上帝爱的家庭中。第六个福气，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丰富的天上的产业，有一天我们可以完全得到这份丰盛的礼物。第七个福气，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圣灵作为印记，表示我们是属于上帝家里的人。此外，圣灵也作为一个凭据，让我们将来可以领取一切天上的福气。不知道同学们的答案正确吗？不知道同学们的答案正确吗？好，我们现在开始进入第三课的经文研究。今天第三课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在基督里的荣耀，它的经文是第一章15到23节。请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15到23节。以弗所书第一章从15到23节。好，我就开始读这段经文，请大家仔细的看您自己的圣经。第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上帝，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传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一段经文主要是从保罗为教会的祷告中，让我们看到了教会在基督里享有的荣耀。这一段经文主要是从保罗为教会的祷告中，让我们看到了教会在基督里享有的荣耀。第十五节，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原因有两个。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他听闻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信从主耶稣，这表示了这批信徒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忠心，因为他们凭信心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并且在生活上对耶稣基督表达了忠心为主的心志。第二个原因是，他们不但对上帝有信心，对信徒更表达了他们的爱心。有人说，爱上帝的人一定会爱人。信徒的心中如果有爱上帝的心，他们也会被上帝的爱所激励，以上帝的爱去爱每一个人，这就是爱上帝的结果。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生活上的见证声名远扬，连远在罗马牢狱中的保罗也听到了，所以当他获悉以弗所信徒们对信仰的认识、对基督的信心以及信徒间的爱心，他因此为他们献上了感恩的祷告。第十六节，保罗的感恩。保罗的感恩，在这短短的一节经文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保罗对以弗所信徒所做的真情流露。在保罗的祷告中，他不住地为他们献上感谢，可见保罗爱他们的心在不经意中流露了出来。就像一位疼爱子女的父亲看到儿女们成长又懂事，不禁流下了喜乐和满足的眼泪。在保罗的祷告中常常提到他们，可见他们的见证深深地占据了保罗的脑海，令保罗深深受到了感动。所以当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他心中总不其然地浮现他们的影子。第十七节，在保罗的祷告中，他不只满足于以弗所信徒对上帝的信心和对信徒的爱心， 他更为信徒们向上帝祈求，祈求上帝将圣灵赐给他们，希望借着圣灵的启示能够光照信徒们心灵的眼睛，让他们更进一步明白上帝的真理。18-23节，从保罗的祷告内容中，可以让我们看到了教会在基督里享有的荣耀。教会在基督里享有的荣耀，保罗分成三点来说明。第一点，上帝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上帝的恩召有何等指望？这个是记载在18节，也就是说有指望的恩召。怎么说呢？恩召就是上帝拣选的恩典。当上帝拣选一个人的时候，一定有他自己的旨意和目的。当上帝把教会从世界中恩召出来，也一定有他自己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恩召是有指望的。就如我们未得救以前，我们毫无指望，但是蒙上帝恩召以后，我们在主里就有了活泼的盼望。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上帝的恩召带来了盼望。第一，我们可以归入基督，有永远的生命。我们可以归入基督，有永远的生命。第二，我们可以成为圣洁，分别为圣，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可以成为圣洁，分别为圣，过得胜的生活。第三，我们可以享受主里的平安。我们可以享受主里的平安。第四，我们可以为主受苦，终必得着荣耀。今天受苦，将来必得荣耀。所以有人说，受苦是上帝化妆的祝福。今天我们在各地都看到，还有许许多多的信徒们，为了福音的缘故，被抓入监牢，甚至被打死。但是他们都勇敢地为主殉道，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提到，为主受苦，终必得着荣耀。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提到，为主受苦，终必得着荣耀。第五点，将来可以享受天国的福乐。将来可以享受天国的福乐。可见上帝的恩召所带来的指望，可以给予我们一个完全的保证。求上帝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确实的相信和确实的接受。因为上帝的恩召所带来的指望是有活泼的，是可以得到的，是得到保证的。第二大点，上帝丰盛荣耀的产业。第二大点，上帝丰盛荣耀的产业，记载在18节，就是说有荣耀丰盛的产业。怎么说呢？信徒是上帝的产业，教会也是上帝的产业。信徒和教会得以成为上帝的产业，完全基于耶稣基督的救赎。信徒是上帝的产业，教会也是上帝的产业。信徒和教会得以成为上帝的产业，完全基于耶稣基督的救赎。 上帝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就说明了这个产业的丰盛荣耀，是因为它是不能朽坏的，不能被玷污的，它是不能衰残的，而且是永远存留的。因此保罗在这里求上帝让信徒真的知道他丰盛的荣耀。第三大点，上帝浩大的能力，19到21节。上帝浩大的能力，19到21节。刚才在18节里，保罗向我们说明了上帝的作为是何等的伟大。保罗说，上帝向信徒的恩召是大有指望的。上帝把信徒当作他荣耀丰盛的产业。接着在这里，保罗更进一步向信徒强调了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能力是无法形容的。身为信徒，我们必须先知道上帝的能力。所以保罗求上帝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赐给我们有聪明智慧，知道上帝的能力显在信徒身上是何等的浩大。当我们信主后，这能力就一直陪伴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对上帝有信心，我们才能够经历上帝的大能。接着保罗为了让信徒更加明白他的意思，他引用了耶稣基督复活为例子。保罗说，上帝显在信徒身上的能力是照着他使基督复活和升天所运行的大能。这说明了一件事，上帝浩大的能力可以从基督的复活和升天中显明出来。这说明了一件事，上帝浩大的能力可以从基督的复活和升天中显明出来。我们先来看一看耶稣的复活。耶稣基督是怎样复活的？我们知道死是人在世界上的结局，没有人能够避免。但是在人不能的事，在上帝凡事都能。耶稣基督虽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上帝却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大能使耶稣基督死后三天又复活了，身体没有经历腐烂，而且复活后又恢复并且超越原先的身体。复活后的耶稣基督进入一个全新的生命，那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不会朽坏的身体。所以上帝的大能对信徒来说也是如此。当我们死在过犯之中，他让我们活过来。以后我们也会在耶稣基督再来时与他一同复活，一同作王。耶稣基督经历了死里复活，信徒也会如此。所以说基督徒是不怕死的，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所以基督徒虽然死了也能够复活。因此保罗要我们清楚认识到，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拯救能力是如此的浩大。我们相信并且接受了上帝的大能力，我们的心中才能够充满力量，让我们可以面对罪恶的世界，以勇敢的信心面对，并且深深相信 上帝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无论是灾难还是祸害，我们都能够靠着上帝的能力来胜过这一切。第二方面，从耶稣的升天，上帝的大能不但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上帝更叫耶稣升到天上，并且坐在上帝右边，执掌大权，治理天上和世上的万物，并且叫万有附在耶稣的脚下。回想当初，上帝创造万物时，最后造了亚当。当时上帝给亚当一个任务，就是治理地上万物，但是这个亚当却失败了。今天这个治理的主权需要由耶稣基督来负责。保罗说，耶稣基督成为万有之首，这个万有真的是包罗万有，因为它不但包括了整个宇宙和世界，甚至连居住其中的天使和魔鬼。不但如此，连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这包括了世界上所有执政的领袖和灵界所有的权能与力量。因此，身为信徒的我们可以确实的相信，没有任何势力，不论是天上或者世上，不管是天使还是魔鬼，都无法胜过复活升天坐在上帝右边管理万有的耶稣基督。因此，身为信徒的我们可以确实的相信，没有任何势力，不论是天上或者世上，不管是天使还是魔鬼，都无法胜过复活升天坐在上帝右边管理万有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22-23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讲到，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成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上帝不但用大能叫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他也使万有归服耶稣基督，这包括了教会。上帝确立了基督与教会的独特关系，上帝让基督做教会的元首。基督作为教会的元首，强调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基督对教会有无上的权柄。第一件事，基督对教会有无上的权柄。教会既然是属于基督的，基督爱教会，基督管理教会，基督也领导教会。第二件事，基督与教会合而为一。第二件事，基督与教会合而为一，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正如身体和头一样，是不能分开的。第三件事，教会必须依靠基督而生存，因为教会从基督得生命、得能力，也从基督得荣耀。第三件事，教会必须依靠基督而生存，因为教会从基督得生命、得能力，也从基督得荣耀。在这两段经文里，保罗用了两种特别的方式来描写教会。第一，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就是说，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两者合为一体，是不可以分隔的。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必然会好好的保养顾惜。基督既是荣耀的，教会也分享了基督的荣耀。教会的荣耀来自在基督里的荣耀。可以这么说，荣耀的教会有一位荣耀的基督，这是何等的尊荣。第二种特别的方式是基督充满了教会。第二种特别的方式是基督充满了教会。保罗说，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完全充满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力、恩典充满了整个教会，使教会充满了基督的活力，会不断追求灵里的长进，不断的成长。这样一来，使教会有能力去完成耶稣基督所托付的使命。总结的说，上帝的大能对于信徒来说，第一，上帝的恩召给信徒带来了盼望。第二，上帝把信徒当成丰盛荣耀的产业。第三，上帝借耶稣基督复活和升天的大能也赐给了信徒。我再重复一次，上帝的大能对于信徒来说，第一，上帝的恩召给信徒带来了盼望。第二，上帝把信徒当成丰盛荣耀的产业。第三，上帝借耶稣基督复活和升天的大能也同样的赐给了信徒。上帝的大能对教会来说呢，有两方面。第一方面，上帝把万有之元首基督赐给了教会。第二，教会被万有之元首基督所充满。我再重复一次，上帝的大能对于教会来说有两方面。第一方面，上帝把万有之元首基督赐给了教会。第二方面，教会被万有之元首基督所充满。今天所讲的真理应该如何应用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提供了四方面的建议，让同学们可以参考学以致用。第一点的建议，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去思考信仰的本质。信仰不只是精神上的寄托而已。再重复一次，这段经文让我们去思考信仰的本质。信仰不只是精神上的寄托而已。第二方面的建立，我们必须以心灵的眼睛将上帝所赐的聪明智慧，了解上帝的能力如何天天供应我们，让我们有活下去的能力，能够勇敢面对世上一切所发生的事。我再重复第二点建议，我们必须以心灵的眼睛将上帝所赐的聪明智慧，让我们能够了解上帝的能力如何天天供应我们，让我们有活下去的能力，能够勇敢面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第三点的建议，我们必须持守上帝对我们的恩召，以信心度过每一天。第三点的建议，我们必须持守上帝对我们的恩召，以信心度过每一天。 第四点的建议，耶稣基督既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必须顺服耶稣基督的权柄，忠心完成耶稣基督所交托我们的使命，向世人传扬救恩，领人归主，让上帝得着一切的荣耀。第四点的建立，耶稣基督既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必须顺服耶稣基督的权柄，忠心完成耶稣基督所交付我们的使命，向世人传扬救恩，领人归主，让上帝得着一切的荣耀。在课程还没有结束之前，我提出两个问题，让同学们能够好好的思考。请你们根据刚才我们所讲解的经文当中，把我所提出来的问题做一个简单的答案。在下一期上课的时候，我才公布答案。好，我发问第一个问题。保罗的祷告中告诉了我们有关教会在基督里享有的荣耀，请你把这个内容写下来。从保罗的祷告中告诉了我们教会在基督里享有的荣耀，请你把它的内容简要的记下来。第二个问题，保罗如何描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保罗如何描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请同学们好好的思考，然后把简要的答案记载下来，在下一节上课的时候和我所公布的答案来个对照，也可以提升你们自己的学习能力，看看在你们的学习过程当中，你们对这段经文有了多少的了解。课程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结束了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你的真理，更谢谢圣灵的引导，使我们明白了耶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两者合而为一，不可分割。耶稣基督因为爱教会，更以自己的生命、能力、恩典充满了整个教会，让教会充满了生命活力，得以继续不断的成长，在灵里长进，渐渐长成基督的身量，可以在世界上做美好的见证，让上帝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如此的诚心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耶稣，耶稣，你是我主，死因有故，我并不孤独。耶稣，耶稣，你是我主，绝望痛苦，你会为我开道路。我用称颂你，我要敬畏一全心，我一全意来敬拜你。我要赞美你，我要感谢你，用我一生，用我一世来跟随你。退缩，
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